第62章，在西门家里坐席。伯大尼村的西门也算是耶稣的一个门徒，他是几个公开与基督门徒来往的法利赛人之一。他承认耶稣是一位师父，并希望他或者就是弥赛亚，可是他还没有接受他为救主。他的品格还没有更新，他的人生观也没有改变。西门患大麻风，曾蒙主医治，因此对耶稣发生感情。他为要表示感谢的心，在基督末次到伯大尼时，就预备筵席宴请救主和他的门徒。他也请了许多犹太人来赴席。这时耶路撒冷空气很是紧张，基督和他的使命在那里引起了空前的注意。那些来复习的人密切地注意着他的行动，有些人还带着仇恨的眼光窥伺着他。救主在逾越节前六天到了伯大尼，照他素常的习惯，在拉撒路家里住宿。旅行的人群经过伯大尼往耶路撒冷去，就传开消息说，基督已经在来到耶路撒冷的途中了，并且要在伯大尼过安息日。众人听见这消息非常兴奋，许多人蜂拥到伯大尼去，有的是出于同情耶稣，有的是出于好奇心，要看看那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许多人希望听拉撒路述说一些死后的奇事，可是拉撒路并没有告诉他们什么，这不免使他们诧异。其实他根本没有这类的事情可讲，经上说，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不过拉撒路对基督的工作却可以做很有力的见证，基督叫他从死里复活，也就是为此他用确切而有力的话宣称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到伯大尼去看的人带回耶路撒冷的报告，使民间的情绪越发紧张了，众人更热切地要见耶稣，要听他讲话。大家异口同声地问，这次拉撒路是否要陪着他一同到耶路撒冷来？这位先知是否要在逾越节被立为王？祭司和官长们看出自己在民间的势力愈行削弱，于是他们对耶稣的愤怒就更加狠毒了。他们恨不得立刻就有机会将他永远除灭。可是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他们开始怀疑，唯恐他以后永远不来耶路撒冷。他们记得他过去怎样常使他们杀害他的毒计失败，所以他们恐怕现在他或许已经看穿他们的阴谋而避开了。他们难以掩饰他们的焦躁，就彼此对问说，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不来过节吗？于是祭司和法利赛人召集了一次会议。自从基督使拉撒路复活之后，民众都一致地拥护基督，以致他们不敢公然逮捕他。所以这些当权者决定要秘密地捉拿他，并尽可能地暗暗进行审问。他们希望在他的罪状公布之后，反复无常的舆论会扭转过来附和他们的。祭司和拉比们虽然这样的打算着除灭耶稣，但他们知道只要拉撒路活着，他们的计谋总是不妥当的。如果只杀耶稣一人而让拉撒路活着，则这个曾在坟墓中四天因耶稣一句话而活过来的人，早晚必要在民间起作用的。他们的领袖若杀了那行着大神迹的一位，则民众必进行声讨，因此公会就决定连拉撒路也必须杀死。仇恨和偏见竟使人到了这么毒辣的地步，犹太领袖们的仇恨不信越来越甚，竟想杀死那被无穷之能力从坟墓里救出来的人。当他们在耶路撒冷布置这个阴谋的时候，耶稣和朋友们正在西门的家里坐席。在席上，那曾患可憎之病被主治好的西门坐在救主的一边，主从死里使他复活的拉撒路坐在另一边，马大在席上伺候，玛利亚则切切地倾听耶稣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耶稣曾慈悲地赦免了玛利亚的罪，并使他所爱的兄弟从坟墓里出来，所以玛利亚心中非常感激。他曾听见耶稣说他自己快要去世，所以他出于深切的爱心和忧伤，渴望地向他表示敬意。他曾出了很大的代价，买了一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预备膏耶稣的身体，而现在又听许多人说他将要被立为王， 于是他的忧伤变为喜乐，并切望自己能最先向主表示敬意。他就打破玉瓶，把香膏浇在耶稣的头上和脚上，随后他跪在耶稣脚前哭泣，眼泪既湿了他的脚，他就用自己的长头发擦干。玛利亚原想避开人的眼目，她的行动也许不被人注意，但是屋里充满了香膏的香气，一切在座的人就都知道是他做的事了。犹大对于这事很不高兴，他没有等基督对这件事先发表意见，就同坐在旁边的人交头接耳，埋怨基督为什么容许他这样浪费。他很狡猾地提出一些足以引起不平的意见。犹大是替众门徒管钱的，他常暗暗地从他们那一点款项中拿出一些私自花用，因此使他们的经济更加微薄了。犹大常将所能得的钱都放在钱囊中，囊中的钱财也常用来周济穷人。如果门徒买些犹大所认为不必要的东西，他就要说何必这样的枉费呢？为什么不把钱放在我为穷人所预备的钱囊里呢？如今呢，看见玛利亚的行为与他自私的习性这么悬殊，使他感觉非常惭愧。所以他照着平常的习惯，拿一种高尚的动机作为借口来反对玛利亚的奉献。犹大转过身来对众门徒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其实犹大并没有顾念穷人的心，即使玛利亚卖掉香膏把钱交给犹大，穷人也不会因而得着什么益处的。犹大对自己办事的才干估计得很高，他自命为经济家，自觉比其他的门徒都优越，同时他也使他们这样重视自己。他已经得到他们的信任，并在他们身上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联系穷人的假意蒙蔽了他们，而且他那狡猾的暗示使门徒对玛利亚的热诚发生怀疑，于是批评的声音传遍了全席，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香膏可以卖许多钱周济穷人。玛利亚听见这些批评的话，心中战战兢兢，她怕她的姐姐责备她浪费，或许夫子也会以为她做事太冒昧吧。她不想辩论什么，自己打算暗暗退去的时候，不意听见她的主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基督看出玛利亚窘迫的苦痛，他知道她做这事是要表示她对她得蒙赦罪的感激，所以基督说了这句话来安慰她的心。于是他用压倒众人议论的声音说，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玛利亚已将他预备膏抹救助尸体的贵重礼物浇在他活着的身体上，这膏若在安葬时使用，那么香气也只能充满墓穴，可是现在却能连他的信心爱心一同令耶稣的心欢喜。亚利马太的约瑟和尼格迪姆没有趁耶稣活着的时候将他们爱心的礼物献给他，他们只能含着心酸的眼泪将贵重的墨药放在他僵冷而没有知觉的尸体上。那些带着香料香膏来到坟墓前的妇女们发现自己所带来的东西已经没有用处，因为主已经复活了。只有玛利亚在救主还能欣赏他礼物的时候，凭着爱心为他安葬的事用膏膏他，即使救主进入极大试验的黑暗中时，他也没有忘记这一件美事。在这件事上，他预先尝到了将来被赎之民向他表示的永远之挚爱。许多人拿贵重的礼物来献给死人，他们站在冰冷无声无息的尸体之前，滔滔不绝地说出爱情的话。他们向那眼不能看耳不能听的尸体不惜表示亲切感激热爱。这些话如果趁着心灵疲乏之人最需要安慰的时候说出来，那么他们的耳朵还能听见，心灵还有感觉，那么这些话所发出的香气将是何等的宝贵啊。玛利亚自己还不明白她这件出于爱心的行为所含的全部意义，她无法回答那些批评她的人，也不能解释她为什么要趁这个机会来膏耶稣，这乃是圣灵为她计划的， 他也只是顺从圣灵的指引。圣灵之来是不说明理由的，人眼看不见灵感对人的心灵说话，也看不见他感动人心去做事，这灵感的本身就是他的证明。基督将玛利亚所做之事的意义已经向他说明，这样他所赐予玛利亚的比他所授予他的更多了。他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正如打破玉瓶屋里充满的香气，照样基督将要受死，他的身体也要舍去，但他将要从坟墓里活过来，而且他生命的香气将要充满全地。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救主遥望到将来，并对他的福音说了一句很肯定的话，这福音必要传到普天之下。福音的工作推广到哪里，哪里就要发出玛利亚礼物的馨香之气，使许多人因他这天真的奉献而蒙造就。世上的国度有兴有衰，帝王和雄主的英名无人纪念，但这一个妇人所行的事却成为神圣历史的一页，永垂不朽。这打破了的玉瓶必要述说上帝对堕落人类丰富的慈爱，直到世界的末了。玛利亚所做的和犹大所将要做的是一个何等鲜明的对照啊！犹大将批评和恶念的种子撒在众门徒的心中，基督很可以给他一个深刻的训斥。那控告人的案例正可以被控告，那洞察每一个人心中的动机并明白每一件行为的主，很可以将犹大生平的种种污点暴露在坐席的人面前，也可以揭穿这个卖主卖友的人所拿来掩饰的批评的借口，因为他并没有同情穷人，反而经常的盗取呢用作周济穷人的钱财。救主很可以指明他压迫孤儿寡妇和雇工的行为来激起众怒，但是基督如果揭露犹大的真面目，众人就要以此为犹大出卖救主的原因了。况且即使耶稣将盗窃的罪名加在犹大身上，犹大还是可以得到同情的，就连众门徒也会同情他。所以救主并没有责备犹大，免得给他一个卖他的借口。但是耶稣向犹大所表示的神色，使得觉悟到救主已经看穿他的伪善，并洞悉他的卑鄙的人格。玛利亚的行事受了犹大苛刻的批评，然而基督称赞的他就是责备的犹大。以前基督从来没有直接责备过他，所以这次的责备使得恨之入骨的决定要报复。他从席上起来，就立刻到大祭司的院子里去。那时正值他们召集议会，他就提议将耶稣交在他们手中。祭司们欢喜极了，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们原来有特权，可以不用银钱不用价值的接受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是他们拒绝了上帝出于最温慈的爱心所送给他们的宝贵礼物。他们不肯接受那比金子更为宝贵的救恩，而用30块银钱卖了他们的主。犹大一贯的放纵贪财的私欲，直到这种私欲压服了他品格上的每一个优点。他吝啬玛利亚所献给耶稣的礼物，他看到救主竟接受一献于地上君王的礼物，不禁怒火中烧。他竟为了远不及一瓶香膏的价钱卖了他的主。其他的门徒不像犹大，他们固然爱他们的救主，可惜他们对于他崇高的品格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他们能认明基督已经为他们成就了的大事，他们就不会把献给他的礼物看为枉费的了。从东方来的博士虽然对耶稣的认识那么有限，但是对于他应受的尊敬却表示了极正确的认识。当救主还是一个卧在马槽里的婴孩时，他们就拿极宝贵的礼物献给他，并跪在他面前下拜。凡诚心以礼待他，基督是没有不重看的。无论谁向他表示的善意，他总是用天上的礼貌为他祝福。就是小孩子用手所采来的一朵小花，凭着爱心献给他，他也不拒绝，并为他们祝福，将他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圣经特借玛利亚告耶稣的事，把他和其他名叫玛利亚的妇女分别出来。人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出于恭敬和爱心的举动，乃是相信他是上帝儿子的凭据。 圣灵论到妇女敬重于基督的凭据说，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善事。基督喜悦玛利亚，因着切切的愿望实行主的旨意，他悦纳他纯洁的爱心，这是门徒所不明白而且不愿意明白的。玛利亚要为主行这件事的心意，在基督看来比全世界所有的名贵香膏更为宝贵，因为玛利亚的奉献乃是对世界的救赎主表示感激的心。这是因为基督的爱激励了他，基督无比优美的品德充满了他的心，那一瓶香膏乃是表示玛利亚的一颗赤心。这种敬意的表现乃是天上之爱的泉源充满了内心而盈溢出来的。玛利亚所做的事正是众门徒所需要的教训，叫他们知道，他们若是向基督表示爱他的心，就必为他所喜悦。所以他们有了基督，一切就都有了。可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不久他就要离开他们，不久他们就无从对他的大爱表示感激了。门徒对基督离开天庭过着人类的生活，从来就没有了解或予以尊重。可是他们应当了解，救主因为没有得到门徒应该向他表示的同情，所以心中时常忧伤。他知道，若是他们能常在伴随他的天使的影响下，他们也就能想到没有任何礼物能以充分表示心中属灵的爱情。他们事后才真感觉到，他还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在很多事上他们可以向主表示爱情和感激。等到耶稣不在他们中间，他们才真觉得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们才看出当时有多少机会能向他表示至诚的殷勤，使他心里快乐。那时他们将不再责难玛利亚，而要责难自己了。他们巴不得能收回当时批评的话，纠正当时认为穷人比基督更应先受注意的错误。后来当他们将救主被压伤的身体从十字架上取下来时，他们的良心因之就深受责备了。很显然的，我们今日世界上也需要这同样的爱心，但能完全尊基督是他们主的人真太少了。如果他们能的话，他们就必表现像玛利亚所表现的大爱一样，慷慨地把香膏倒在主的身上。而且那贵重的香膏他们也不会看作枉费，献给基督的东西没有一样能说是太贵重了，为他的缘故所忍受的克己或牺牲没有什么能说是太大。何用这样的枉费呢？这一句出于愤愤不平的话，使基督想起自古以来所付出的最大牺牲，就是献上他自己作为赎回一个失丧的世界的代价。主定要拿最丰富的恩赐给人类的家庭，甚至没有人能说此外上帝还能做什么了。上帝既赐下耶稣，就是将全天庭都赐给人类了。依照人的看法，这样的牺牲才是枉费呢。根据人的想法，整个救恩的计划是浪费慈爱和恩典的事。在这计划中，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克己和全心全意的牺牲。天上的众生看到人类竟拒绝了基督所显示的无穷尽之爱的拯救和丰盛，就非常惊异。他们很可以感叹地说，何用这样的枉费呢？但是就着失丧之世界的赎价是充足丰富完备的，基督的奉献是非常丰富，足够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灵之需。他超出凡愿意接受这伟大恩赐之人的数目，将是无法限制的。固然，不是一切的人都要得救，然而这救赎的计划，并不因为未能拯救所要救的全部人类，就以为浪费。救恩必须是充足而有余的。犹大对玛利亚奉献的礼物的批评，使主人西门受了很大影响，他也对耶稣的作风感到惊奇。他那法利赛人的自尊心受了刺激，他知道许多客人正在对耶稣表示怀疑和不满的态度，他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基督治好西门的大麻风，救他脱离了虽活犹死的人生，可是现在他竟怀疑救主到底是否一位先知。因为基督让这个妇人接近他，并没有以他的罪太大无法赦免而严厉地拒绝他，又没有表示他知道玛利亚是个堕落的人，因此西门就以为耶稣不是个先知。 他想，耶稣一点也不知道那样随便表示好感的妇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否则他一定不会让他来摸他的。西门之所以这样想，那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也不认识基督。他不明白上帝的儿子必须凭着上帝的慈悲、温柔和怜悯行事。可是西门没有注意玛利亚忏悔的服饰，玛利亚亲基督的脚，并用香膏膏他，倒触犯了西门刚硬的心。他想，基督若是先知，就必能认出罪人而斥责他们了。对于西门未曾发表出来的这个思想，救主回答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耶稣对西门正如拿单对大卫一样，将责备的话含在一个比喻之中。他要筵席的主人负责宣布自己的罪状，因为西门曾引诱他现在所藐视的这个妇人犯罪。玛利亚曾深深地吃过他的亏，比喻中所说的两个债户就是代表西门和玛利亚。耶稣原不是要教训他们这两个债户，对免去债的感激应有轻重之分，因为他们个人所欠的债都是永远还不清的。但西门既觉得自己比玛利亚更有异行，所以耶稣要他看出自己的罪实际上是多么大。他要向他指明他的罪比那妇人的罪更重，正如欠50两银子的债大过欠5两银子的债一样。于是西门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他看出玛利亚是怎样被那比先知还大的一位所重看，他看出基督用先知的锐利眼光洞悉他心中的爱情和虔诚。于是西门非常羞愧，这时他才真知道是在一位远比他优越的主面前。基督接着说：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是玛利亚出于爱的激励，用她悔改的眼泪洗我的脚，并用她的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你所轻视的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基督说明了西门本来有机会可以因主为他所行的事来表示他的爱心和感激。救主以很清楚的话语和温柔的礼貌向众门徒说明，当他的儿女们不注意用爱的言语和行为向他表示感恩时，他是要伤心的。监察人心的主洞悉玛利亚行为的动机，也看到西门所讲的话是出于什么精神。他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她是一个罪人，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他的爱就少。西门对救主的冷淡和失礼，表明了对于所领受的恩典没有多少感激的心。他以为请耶稣到他家里来已经是尊敬他了，现在他可以看出自己的真面目来了。他以为自己是在观察他的客人，殊不知客人正在观察他呢。他看出基督对他的判断是何等的正确，他的宗教信仰不过是一件法利赛式的外衣。他曾藐视耶稣的慈悲，他没有认明他是上帝的代表。玛利亚是已蒙赦免的罪人，而他却未蒙赦免。他所要用在玛利亚身上的严正标准，恰好定了他自己的罪。西门因为耶稣没有在宾客面前公开的责备他，心中为他的仁爱所感动。他本来希望用以对待玛利亚的，耶稣并没有用来对待他。他看出耶稣不愿意将他的过犯公诸大众，只说明事实的真相，来使他的心中觉悟，并用慈悲的仁爱来制服他的心。严厉的斥责会使西门的心刚硬而不愿意悔改，但是忍耐的劝勉却使他觉悟了自己的错误。他看出自己欠主的债是何等的多，想到这里，他的骄傲就变成谦卑，他悔改了。于是这一位骄傲的法利赛人成了一个谦卑而克己的门徒。玛利亚被人看为是一个很大的罪人，但是基督知道那影响他生活的各种环境。他尽可以消灭他心灵中一切火星般的希望，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欲把玛利亚从失望和没落之中拯救出来。玛利亚曾7次听见他责备那控制他心灵和意念的魔鬼。他也听见救主为他向天父大声呼求，他知道罪与救主无玷污的纯洁是有冲突的，而他 靠着主的力量已经得胜了。当人的眼光看玛利亚似乎没有希望的时候，基督却看他有向善的可能，他看到他品格中的优点。救赎的计划已赋予人类很大的可能性，而这可能性要在玛利亚身上实现出来。借着基督的恩典，他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那曾经堕落而心中富有鬼魔的人，已在做伴侣和工作上与救主接近。那坐在救主脚前听他教训的乃是玛利亚，那用香膏浇在救主头上并用眼泪洗他脚的也是玛利亚。他曾经守在十字架旁边，并一直送救主到安葬之地，在主复活之后头一个到坟墓那里去的是玛利亚，第一个宣传救主复活的也是他。耶稣知道每一个人的环境，你或许要说我有罪，而且罪情很重。不错，你固然是个罪人，但你越有罪你就越需要耶稣。他绝不丢弃一个忧伤痛悔的人，他并不将他所能揭露的一切事告诉任何人，只是吩咐每一个战战兢兢的人要刚强壮胆。凡来到他面前祈求饶恕和医治的人，他都愿愿白白的广行赦免。基督很可以差遣天上的使者，将那愤怒的碗倒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毁灭那些对上帝心怀仇恨的人。他很可以将这一个污点从他的宇宙中除去，但是他并不这样行。他今天仍站在香坛之前，将那些愿望他帮助之人的祷告呈现到上帝面前。那些以耶稣为避难所的人，他必使他们免受口舌的争闹和控告。没有任何人或恶天使能指摘这些人。基督已把他们与自己兼有的神性人性联合起来了，他们得以站在那背负罪孽的主旁边，并站在那从上帝宝座所发出的荣光之中。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